欢迎来到自以为是 Inside Out 播客的第二期单口节目。我今天要想聊的是关于 Clubhouse 这个社交软件。其实刚开始想要邀请一些也在使用 Clubhouse 的人聊一聊使用感受，但是在我今天高强度的使用了几个小时之后，我自己就有很多想要分享的东西。那 Clubhouse 如果不知道这个软件是什么的话，我查了一个维基百科的介绍。 Clubhouse 是一款基于语音平台上的社交网络服务 APP， 用户可以在软件内开放房间，并在房间内进行语音聊天。截止至2021年1月，只有收到已注册用户邀请的 iPhone 使用者才可注册该软件。注册用户可以在软件内建立个人资料页、开设房间，以及在日历上公布其直播日期，以便于其他注册用户收听。那简单来说，这个就像是一个直播形式的播客。它像直播是因为用户可以开启自己的房间，其他用户就可以随意的进出来听你在聊些什么。同时你加入房间之后也可以申请成为发言的人，一般情况下群主都会同意你发言，那你就可以在大家聊天的空档发表自己的想法。它有点像播客，是因为它有一个谈话的时候有一个主题吧，虽然这个主题很可能时时跑题，再加上它的主持人或者说这个房间的发言人一般来说会是在一个领域比较有成就的人吧，比如说一些意见领袖之类的。我今天去了几个房间，刚开始去了一个说英语的房间，我记不清具体内容是什么了，但是就是有关一些有一些社会议题啊之类的。在那个房间的话有上千名听众，所以只有少数的最开始被组织者邀请的人才可以发言。后来我又去了一些中文房间，也就几百个人。我后来去的那些中文房间，他们都会允许你在房间里发言，大概有几十个人在发言。这个房间呢，你是可以随时进入随时退出的，就像在逛沙龙一样，你可以悄悄地进去然后悄悄地离开，你可以听别人发言，你可以举手申请成为一个发言的人。关于这个软件的一个邀请方式，它是目前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局限性的邀请方式。首先你得是 iPhone 用户，然后你得有一个好友邀请你，你才可以使用这个软件。在我收到了邀请之后，我可以邀请两个人，就是说每个用户可以邀请两个新的用户，就是现在的状态。那在这里我要很感谢我在播客群认识的一个主播，他邀请了我。他的播客是听声，听见的听，生命的声。在这里感谢他邀请我。然后关于这个软件的邀请制度，我有一个理想型的方案。因为每一个人他可以邀请两个用户嘛，那其实一旦我有了这个资格之后，我就会想，那我是不是得非常精挑细选这两个邀请的朋友，我得考虑仔细了，因为给了就没了。但是我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你可以一旦你有了一个你被邀请了之后，你就可以邀请任何想要被邀请的人，就别人说谁有邀请码呀，你就可以邀请他们。你不需要考虑说这个人是不是我很好的朋友啊，是不是我最想邀请的人，你不用考虑这个。你可以邀请任何人，前提是邀请了之后你说，因为你邀请了这个人之后他就有了两个名额，那这个人的一个名额就属于你，你相当于是把你的名额借给了他，他得还你。那这样的话，如果你后面又有非常好的朋友他没有人邀请，那你就可以说找到这个你之前邀请的人说，你必须得把这个名额保留给我的朋友，因为这个名额是我借给你的，你得还给我。但同时那个人自己他已经有了一个额外的名额去邀请其他人，所以他应该也不会介意说把一个名额保留给你。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在帮助更多人进入这个软件的同时，还是可以把你心中的这个 top two 留给你想留的人。这是我认为的一个理想方案。用了几小时这个软件之后，我对它有一些看法。 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帮你找圈子、社交、认识自己，同时也调整自己的方式。第二点是，它在帮用户找同温层的时候，同时也在不经意间会让你接触到你同温层以外的东西。第三点是关于在一个房间里聊天，发表自己的观点，产生一种优越感的这个现象。那第一点关于圈子和认识自己，我的感受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软件是还处于新鲜期，所以吸引了很多在各个领域的受关注的人，或者说意见领袖来参与。在他们进入一些房间，发起谈话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普通用户就感觉可以和非常平常很难碰及到的人，感觉有了更亲密的交流，可以听到他们谈话，听到他们聊一些平常在其他社交网络上不会展现出来的东西，这是它很有魅力的一点。你也可能更有机会在这样的人面前展现你自己，表达你自己的观点，被他看到。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在某种程度上打破自己身边的圈子，认识到舒适圈以外的人的平台。当然，我只会去关注一些说话让我觉得吸引到我的人。那如果他的一些发言或者说话让我感到我不支持、我不赞成，那我也不会去关注他。所以，他也是一个让我在扩大，但是还是在留在我的同温层里的这样一个形式，这样的一个软件。我觉得它也能够帮助一个用户认识到自己和认识到他人。就是其实，在这样一个这么多听众的环境下发言，你会意识到自己说话的时候有哪些问题。就是说，你可能在别人耳中听起来，你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说，我这样说话在别人眼耳里听起来是一件多么不让人舒服的事情。打个比方说，如果我在 mansplaining 的话，在直男说教，是这个词吗？的话，那可能就会有群里其他的人提醒说，你不要这样子说教，你这样子会让别人很不舒服。我是说，如果我是一个直男的话，当然，虽然我不是一个直男，我也可以直男说教，就是很有爹味儿。还有一点是，在把自己展现给几百个人面前，其实这个真的蛮神奇，因为一般人他也没有机会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言嘛。其实我发言的时候还会有点怯场，但是由于你看不到对方的脸，看不到姿态，你在自己舒服的家里，就没有这种压迫感，你就可以更自然地说自己想说的东西，就还挺有意思的，有一种 Welcome to my TED Talk 的感觉。当然，这是很多人同时开展的 TED Talk。这个软件它吸引到我的点就是它有一定的社交意义，让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有趣的圈子外的，但大多数还是同温层里的人。它也能够帮助我更好地认识到自己说话的时候会伤害到别人感受的地方，也在我观察别人这样做的时候，对我是一种沟通方式上的教育。第二点就是它在帮我们找同温层的同时，也在突破你的同温层一点点，就是温和的突破你的同温层。因为这个软件，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人，你不知道你进了一个房间，他们会在说些什么。你可能会就听到和你平常熟悉的观点很相斥的观点，你可能听到了之后就捂着耳朵离开了，但是你还是会不免听到嘛。如果那个观点又不是特别极端的和你的观点产生反对的话，那你可能就会留下来听一听，这个是对你来说是新的观点。关于这个，我想起今天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有一位网友。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是主持人，但是他在发言的时候就会经常说，我们接下来谈的内容可能会对某些人造成不适，可能会刺激到某些人，可能是一些敏感话题这样的刺激警告，告诉新来的听众。我刚开始我是感觉这个非常好，就是他有这个意识说去保护别人不听到的，让他们很难受的东西。但是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 trigger？ 什么可以被算作是一个激怒他人的东西？可能对有的人来说，他有很多东西，他会被很多东西 trigger 到，比如说有歧视性的言论，比如说有性方面暗示的言论，等等。但有的人他可能觉得对很多东西都不会被 trigger 到。我更倾向于认为我现在是不会被很多东西 trigger 到。从观点方面来说，我会被那些很血淋淋的图片给 trigger 到，但是就是视觉上来说，我可能会有更多的 trigger 因素，但是听觉上、观点上，我好像不会被很多东西 trigger 到。如果说是一个让我非常难以接受的观点，我只会觉得说这个事情、这个人很傻，我很不喜欢这个人，但是我应该不会被这个内容、这个观点而刺激到。所以我就想，在我们这个非常讲究政治正确的现在的这个社会里，有很多东西都是要有 trigger warning 的，就在一个视频啊，或者是互联网上发布的内容，都会被标记说这个东西可能含有敏感内容，可能涉及让人不适的内容等等。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对我来说不是什么 trigger warning，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必须要去考虑这个东西可能对别人造成 trigger 呢？还是说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 trigger 到人的东西，应该要更宽容的对待这些东西呢？这是我一个好奇的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 trigger warning 方面太政治正确了？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大，所以我还没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只是产生了这个问题。哦，聊到这个 trigger warning 的话，我又想到一点，就是在 Clubhouse 逛来逛去的过程中，我非常介意两件事情。一个是因为这个软件是在海外的苹果商店才有的嘛，所以很多用户就默认大家都是可以说会说英文的，然后很多群聊的发言人，他们会在发言的时候中英混合。那在中英混搭这件事情，在我生活中和朋友也经常做，但是如果说我听到这个主持人在用一种我很不喜欢的方式或者比例中英混合的话，我就会感到很难受。这个事情让我听着不舒服，我就会不想听他说话。但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种偏见，比如说对方说英文的时候，他的一些词发音很不标准啊，或者说他就是搭配的很奇怪。比如说，他把一些好像没有必要替换成英文的词替换成英文，把一些中文明明更简单的词替换成英文，我就会觉得很难受。这应该只是我的一个偏见，就是我打心眼里觉得说这个人他明明英语不好，为什么还要装逼？虽然说这个事情一旦我有这样的想法，别人也一定会这样认为我，除非我是非常努力的在没有说任何，在说中文的时候没有说任何英文。我是有尽量的做到不这样做，因为我意识到说，有的人这样做的时候，如果他做的是一种我不喜欢的方式，我就会感到很难受，我会觉得这个人很装逼，那别人也会这样觉得我，所以我就尽量不这样做。但是我这集已经说了不少英文单词了，但不是说所有人这样中英混搭都会让我不难受。如果对方他是混搭得很顺，就偶尔会觉得他混搭得非常刚刚好。那你就会觉得说你们是更能产生连结的人。第二件让我很在意的事情就是，在聊天聊到一些词汇的时候，我听到有很多次对方都用一些可以说是婉词来代替，比如说聊到性的时候，聊到性交好像有点太学术了，聊到做爱的时候。就是有网友就在那边说叉叉哦哦，或者说什么那个，我就会觉得听着很难受。我觉得如果都是成年人了，用这些非常非常有点小孩子气的这些词来代替，就比如说做爱这个词，性交和做爱是有不同的意思的。那可能我们有时候想说的这个英文里的 have sex。想说的其实是性交的意思，但是我们好像又不太愿意只说性交，就会觉得听起来有点刺耳。这个其实和那个中英文的问题很像，就是我有一个我认为舒适的标准，如果别人用在一个我认为不舒适的标准这样的方式说话的话，我就会觉得不舒服。但同样的，我也会被其他人来评判说我的这个标准不舒服。 但是我很希望我能听到更多的人们更直接的用这个中文单词，而不要对它有那么多的忌讳。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我最近做播客的经历啊，还有越来越多的和朋友聊天的经历，让我能够做到比较不避讳、不嘴软的去把这些词给明确的说出来。那我就会觉得这是我更喜欢的方式，不是用一些非常有点网络性的，或者说是小孩子气的方式去代替那些名词。第三点就是，有的房间，他聊着聊着就给了你一种很上价值的感觉。其实，我个人常常这样，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聊着聊着就上价值了。如果我是一个男的话，那可能就要被认为是非常的直男说教了。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聊着聊着就开始上价值了。这也是我做播客的一个习惯，就是我是希望我的播客是聊一些双引号深刻的话题，因为我认为这些话题是更能探索我自己内心，让我能更了解自己的话题，而且也是能更让人和人产生连结的话题。但是我认为深刻不一定是更好的，所谓更好的，只是一种方式。我现阶段会依赖这种方式，它给我很大的安全感和一种归属感，它会给我一种我在了解自己的一种自信的，不是自信，就是一种安全感吧。我就看到有人说，就是说，有的房间就聊着聊着就变成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我就承认说，确实是这样。我还有可能其他几位发言的人，就有这样的趋势。因为其实是你要说你是真的在一个几百个人的房间里，几十个人在同时发言的情况下，你如果说你是真的想要去和别人认真的辩论一个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个环境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你有这么多的人，你一个人说话会有很多人想要加一句。然后这个软件它没有一个那个举手排队发言的功能，还挺麻烦的。希望它有一天有一个排队发言的功能，不然的话就是有可能总是被人打断，你也很难插话。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要去真的说你是为了传达什么东西，输出什么观点，感觉也不是特别现实。其实我们都是带一点功利心的吧。就是对我来说，我会有一种我想要说一点我认为是很聪明的话，我认为是很正确的观点。不能说正确，正确这个词太主观了。我意识到说我的目的是很不纯的，因为我刚开始玩这个软件嘛，我希望能被这个房间里我喜欢的人注意到，收到新的关注，甚至是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我的播客，就是说赞同我，喜欢我的观点，这是我发言的目的。而不是说要去为了改变其他人的想法，或者说是输出什么东西。所以我意识到，说我的这个想法是挺功利的。那聊着聊着，可能就会给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听众一种大家都在证明自己很聪明的感觉。那你可能就听不下去，可能很难真的有一种这个说得很有意思，我产生了新的想法的感觉。你可能是可以有的，但我认为，在我作为一个发言人的时候，我还挺难就是投入这个状态的，我很难在作为一个发言者的同时，又保持这种在听播客的时候我的那个心态，就是说我是真的想学到点什么的。但是在发言的时候，我会更多的只是在顾及自己说出来的话好不好听，是不是能收到别人的赞同。所以说，觉得一个房间里聊的内容，有点太自以为是，我觉得是确实存在。其实我常常有这种自省时刻，就是说我是不是又在说一些非常自恋、过于自恋的话，我是不是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然后这时候我就会很感激自己给播客想的名字叫"自以为是"，因为这就是我希望能自我审查的地方。就此刻我是在自以为是的，那以后可能一段时间以后，我会觉得这个内容太傻了，我不想再保留它了，不想让别人认为这是我的想法，那我就会把它删掉，我会把它藏起来。我觉得我对一个人的判断有两个方面，就在这样的平台上的判断。 第一个是他当下表达的观点和我有多少的赞同，有多少的契合。他是比我更保守，还是比我更先进？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的观点，其实都可以分为就是更保守和更先进。那这是第一点，我会判断他的方面。第二点就是我会判断他能够对和他相反的观点有多少的接受度，也就是当他被质疑、被反驳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反应？他是不是能接收到那个被反驳的信号，然后真的去反省自己刚才发表的观点，真的去接受反驳的观点，还是说他嘴上说"哦，好的，嗯，是的"，接下来又马上发表一些你能听得出来他并没有在承认他自己哪里不对这件事情，不一定说他是对还是说错，就是说他能否有被改变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非常自洽，然后他又和我的观点很不一样，那么我会认为我是不可能有影响到他的一点点想法的，那么我会有一点避免和这样的人有太多的接触，我会有点害怕这样的人，因为我觉得，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非常自洽的逻辑体系，而我和他有一些本质上相反的观点，但我又永远不可能改变他的话，那我就会得好好判断说他的体系是不是我能接受的，如果不能的话，我就会远离他。嗯，相反，如果这个人他是相信说他的有些东西是不对的，他还在成长，而且是真心的这么认为。有的人他只是这样说，就是说我的观点会变嘛，什么什么的，但这只是一个给他当下观点受到攻击的一个开脱。但如果在我的判断来说，这个人是真的相信自己的观点是不成熟的，是会变的，他也有一些感到很迷茫的东西。他可能现有的知识是自洽的，但他得有一些感到不确定、迷茫的地方，才让我觉得这个人比较有吸引力。因为我会愿意用我的迷茫的地方去和他迷茫的地方探讨。我觉得两个人都迷茫的时候，才可以进行真正的谈话。如果一个人是非常确认自己的观点的话，那就是单向的输出，或者是毫无意义的争论。扯远了，扯到就是说我怎么判断软件上的人。最后再想提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软件上，你也不用这么介意别人的看法。你不喜欢这个人的话，你可以不关注他，你甚至可以拉黑他。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可以关注他。现在我的做法是，如果一个人因为我在群里的发言关注了我，然后他有写简介，或者说是被一些人关注的话，那我就会回关他。但如果我在其他的一些发言里听到他说的一些话，觉得通过我对他的判断，我不想再接近他的话，那么我就取关他。这是我目前的感受。然后其实我也感觉到说，你不用太在意，就是你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比如说，嗯，因为这个软件的设置，你在哪个房间参加讨论是都是可以被看到的。你进去之后，他不给你选择说你想展现给你的好友多少内容，它的规则很简单，所以我觉得这是它有魅力的地方。一个软件，我觉得就是越简单越好。虽然有很多地方可能不方便，你没有那么多可以掌控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简单这个事情就，是它软件魅力的一部分。然后我想说的就是，如果有时候你就是可能看到一个什么群，然后你可能很好奇，很想进去看看，但是你又会在意说，别人看到我进这个群，会不会觉得在想，他怎么进这个群，就会有不好意思，就这个顾虑，在其他社交软件上都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在微信上啊、微博上啊，比如说你点赞什么东西，别人就会想，哦，你点赞这个东西，就会有点在偷窥你点赞的内容，然后来判断你。但是这个软件上，你没有选择说我可不可以不让别人看到我想进一个房间，你想进你进了你就得被人看到，所以就会让我觉得你可以更放松的去说，不要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要理解说每个人都很复杂，每个人都有自己多方面的兴趣，要把每一个人当做他复杂的个体来看，而不是说我对这个人的判断就是他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他只会进什么类型的群。总而言之，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软件。我觉得他的创意非常的聪明，我也很享受玩的过程。我发现能接触到一些我平常圈子以外的人就很有意思，但前提是我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起床闹钟，就你睁眼之后，你就点开这个软件，随便进一个房间，你就听到一堆人在聊各种各样的话题，然后你就醒了，就听着听着就醒了。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在你很休闲的时候取代播客的一个很不错的东西，但是我忘了从哪儿听到的了。哦，我就是在播客平台上搜 Clubhouse 这个关键词，听到有一些播客在谈论这个软件会不会取代播客，他们认为不会，因为它和播客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形式。你可能在这个软件上听到有人发言，然后再去关注他的播客，因为播客是一个提前剪辑录制的，所以可以在你就想要去使用的时候去使用它。以上就是我今天使用 Clubhouse 的一些感受，希望能帮助到你们了解这个软件。也欢迎来 Clubhouse 上面找我玩，我的 ID 是 10lb，就是 TENLB。这期播客录制和发布的都比较快，剪辑的比较草率，我发现听起来有一些破音的一些地方，可能是因为我使用了一个什么声音调整之后就没有办法撤销了，所以很抱歉。如果你听到这里觉得听起来不太舒适的话，我会以后越做越好的，谢谢。